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虽然我进良友电台服事已经超过30年的时间了，但是在我刚刚学校毕业之后呢，我所从事的是跟广播毫无相关的工作。我的工作经历也蛮丰富精彩的，虽然那些工作呢，并不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工作性质，但是当我信主之后，在工作上我有一个心态，这对我是很大很大的帮助哦。那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从心里做，不是做给人看，而是做给上帝看的。并且如果在一件很小的事情上我可以忠心，那么我相信呢，将来上帝也会使用我在他要我为他完成的事上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因此在工作的时候，我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完成就算别人觉得非常低微的事情啊。那时候曾经有同事问到，为什么我可以喜乐的去做这一些别人不喜欢做的事情呢？我就唱一首诗歌给他听啊，小事上能忠心的人真有智慧，主看为宝贵，在大事上也做得美。这是当年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对于我刚信主之后的工作呢，带来很大的影响和帮助。每当我在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时，我总是会哼唱这首诗歌，当然是四下无人的时候，如果身边有人，就在心里头吟唱。我觉得这是一段过去非常美好的时光，它造就我能够在小事上也忠心，将来才能够承接神所给我的使命啊。如果你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有关系的，神在看着你，而且所有的事情只要我们尽力去做，在神看来都是忠心，都是良善，都是美好的。不管世人的眼光如何，我们在乎的是神如何看我们。时候到了，主会托付你更重要的工作，而且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能够享受当下，我们能够在今天呢，就做好每一个细微的决定，以及神所托付我们的每一件小事。深愿你也能够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做得美。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6章第1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6章第1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路加福音第16章第10节，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神加冕忠心的人，在你的一生，神会尝试使你的信心成长，他会不断地领你走到你非信靠他不可的境地，他会领你到一个需要微小信心的处境。如果你能够在微小的事上忠心，他会领你到需要更大信心的处境。每一回你能够更上一层楼的相信他，他会更多的向你启示他自己。你的信心与经历神是紧紧相连的。分辨自己是否预备好，以便更多领受神启示的最佳方法，是检查你是否在神所交付的事上忠心。我们与神的关系有一项基本原则，如果你在他所交付给你的小事上忠心，你已经被交托更大的责任。如果你在小事上不忠心，他不会交给你更多的重责。神给你的责任不会超越你目前对他的信心与顺服的程度，他会把你带回当初不忠心的事情上，直到你预备好要信任他。以色列百姓不信任神能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因此那世代的人不能与他前往应许之地。每回我们相信他，我们就站在新机会的门槛，能够更亲密地认识神。信心的每一步将更加坚定你对他的信心，更深更亲密地认识神，这是他公开的邀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在你所托付的每件小事上都忠心，都成为信心往上跨越的阶梯。恳求圣灵帮助我，赐我智慧和能力，一步一步地跟随主，直到你的应许之地。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您送上这首听韵诗班的《小事上忠心》。
小事上能忠心的人，真有智慧，主看为宝贵，在大事上也做得心的人。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你有没有过陷入情绪瘫痪的经历呢？刘文曾经有过的。在过去，我的属灵生命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回，一位重要人士他是一位高阶主管，当他批评我的时候，甚至于让我觉得当众羞辱我的时候，我那时候的情绪好像呈现瘫痪的状态哦，那就是呢，一下子觉得脑中一片空白，而且仿佛自己的价值、自尊心完全呢都被踩到地上哦，觉得自己是一个感到很有罪恶感、羞耻感的人。当时我就立刻感觉到，我好像是情绪瘫痪的人一样哦。当那次的经验出现之后呢，我开始去反思我个人在我的情绪方面需要去面对的一些挑战。我发现自己太在乎一些人的看法，而没有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一个很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肯定和赞赏，才能够觉得自己有价值的人，这其实呢，很容易产生情绪瘫痪，因为我们总是把这一把启动情绪的钥匙交在别人的手中。如何能够得到医治呢？首先，我们需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我们已经是神所拣选的，他所爱的神的儿女，我们需要看见神无条件的接纳，而不再是汲汲营营的去寻求别人的认同，或者是只活在别人的肯定之下，才觉得自己有价值，那是没有办法真正满足我们的内心的。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由子琳姐妹翻译的《别跟过去过不去》。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九章，医治情绪瘫痪第二个部分。表现的软弱被动是获得别人赞同的其中一个方法，不过还有其他方式，例如成为好好先生或好好小姐。这个好好先生对其他人施惠，而且过度友善，他觉得就算自己讨厌那个他认为在占他便宜的人也没关系，事实上对方只是顺着他所提供的接受罢了。因为这个好好先生对别人施惠，而且承诺的次数太多了，他可能会发现自己被义务弄得手忙脚乱。他以拖延完成答应要做的事来反抗，可能没有人能完成他承诺的所有事，而且他的愤恨让他不想去顺从。他开始制造拖延的形象，而其他人开始对他产生怀疑，他们甚至可能因为他没有照他所承诺的去做而感到生气。所以现在他所寻求的赞同到哪里去了呢？其实我们所害怕的否定多半不会发生，它只是一种忧虑。由于我们预先设想最糟的状况，并且害怕它来临，所以我们到头来变成内在和外在都在拖延的人。好好先生的相反是避免所有社交接触的人，我们认为他害羞，不过实际上他是害怕人。这种倾向经常是他在幼年时期学习到的一种退缩形式，和经常寻求别人赞同的人恰恰相反。这个害羞的人期望被别人拒绝， 社交活动对他来说是很可怕的经验。害羞的人为以下这种信念所苦，大家都是我的敌人，他们等不及要拒绝我，他们埋伏在那里就是等着要与我接触，但他们为什么不应该拒绝我呢？我没有像他们那样聪明、有魅力或能言善道，如果我伸手支援，一定会像往常那样把事情搞砸了。他们将对自己的负面评价投射到别人身上，事实上这种负面的自我评价压抑他们的反应。卡纳斯博士指出，那些害羞的人都有几个迷思，这些迷思奠基于错误但被合理化的信念。第一印象的迷思是，除非第一次见面时你给对方留下完美的印象，否则下场会很凄惨。你会对认识新朋友感到犹豫，因为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会给人留下好印象。能言善道的迷思是，除非你有非常好的语言沟通技巧，不然最好不要和别人分享任何事。另外一个经常被使用的迷思是完美的开场白。如果我知道如何用合适的方式开始一段谈话，那么我会去做。这是避免带头讲的一个稳当做法。完善的准备这个迷思则建议你不应该在一群人当中放胆说话，除非你非常熟悉当前的政治观点、杂志、畅销小说等等。如果你不精通任何一件事，将会处在不利的地位。另一个迷思是，在一群人当中你要觉得舒适自在才开口说话，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迷思阻碍了人与人的接触。还有救星的迷思，希望别人会保护你、拯救你，对方会替你管理你的生活。电视广告所强化的迷思是，为了在社交上成功，你必须有团体生活，你必须花很多时间，要开放，要善于表达，要快乐，喜欢玩乐，不要太严肃等等。谁是你想讨好的人呢？你急切地在寻求别人的赞同和接纳，以至于为了几句赞美你的话就把自己出卖了吗？是否你是个情绪瘫痪的人呢？你想建立公开表达自己想法和感觉的能力吗？你希望自己在拒绝某个人或某件事情的时候仍然觉得自在吗？你希望自己在说出不赞同的意见时不会心里七上八下紧张不已吗？你希望自己能分享温暖正面的感觉，不会过度担心别人异样的反应吗？内在和外在的拖延有它的效果，不过首先要考虑下面这些问题。你对现在的生活和环境满意吗？如果有机会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你愿意考虑吗？你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和能力生活，还是靠着上帝透过基督耶稣和圣灵的工作为你预备的丰盛内在能力与智慧？如果你尝试这些建议中的任何一个，但效果却令你不满意，会发生什么最糟的事呢？如果你害怕别人不赞同你，你已经活在一个自我拒绝的生活里了。你相信其他人会拒绝你，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有什么好讶异的呢？接下来我想你会觉得讶异，以下的建议听起来蛮可怕、荒谬，甚至和你可能想做的任何事都不相干。不过只要十次当中有一次成功，就比你现在所拥有的还要好。这样的胜算不算太小，你自己决定吧。何不像上帝接纳你那样的接纳自己呢？如果你太在乎别人的赞同，觉得拒绝是对的吗？特别是在没有理由的情形下，如果不是这样，要练习拒绝几次，到店里头逛逛，看看几样正在降价的物品。不过不要买任何东西，只要不断地说不用了，谢谢你。为什么不能说不或也许呢？为什么你其实不想答应，但却回答可以，就以为没问题了呢？ 至少写下三样你希望在别人对你的行为上看到的正面改变，用非常正面的态度去看待他们，就像你会感激他们所做的某件事。这个礼拜至少说不，或让我想一分钟三次。如果你总是第一个主动担任义工，或是为了帮忙第一个到达或最后一个离开，要改变你惯常的反应模式，让别人有机会服务。如果你为了得到别人的赞同或注意，总是试着要表现机智或说笑话，要放弃这么做，让别人来传递欢乐和笑谈。和一位朋友一起练习，把一样明知道不能很顺利退钱的物品送回店里，改变你向来的一些反应模式。如果你的穿着是为了引人注意，那么稍微低调一些。如果你的穿着是为了得体，现在就改穿一些比较大胆和鲜艳的颜色。如果你常常率先提出意见，现在就先问问别人的意见。如果你倾向要先知道别人相信什么或感觉如何，才要分享自己的意见，那么就先分享你的意见。如果你很想挣脱害羞及对拒绝的恐惧，先辨认你有哪一种迷思，你是不是发现自己经常重复说别人说过的话，制作一张清单，写下你对他们的挑战。当做视觉想象练习时，请一次针对一项迷思，试着在你似乎不相信那个迷思的情形下去练习自己与别人的互动。想象你正在一个成功的互动里，很满意自己的表现。每一天练习对三个陌生人打招呼，持续做这样的练习，直到你觉得自在为止。当你与别人说话时，保持目光注视着他们。如果你害怕独自一人走进店里或在餐厅里用餐，那么就借由自己上餐厅来处理这样的恐惧。在那里的时候，要对服务生友善，请教对方两三个问题，表示你对他这个人感兴趣。将一个必须特别解释才能明白的小徽章带在身上，不妨自己制作一个。透过这么做，你将会很讶异，有多少人问你它代表什么意思。这些建议听起来似乎很恐怖吧？不过，如果你在心里或口头上和朋友先演练一下，就不会觉得那么可怕了。你为什么不开始表现出别人要接纳你那样的行为呢？大部分人会的。要做一个主动出击的人，有良好的社交技巧，能够与他人分享而不把事情都藏在心里是有可能的。所谓的主动出击，并不只是把抱怨讲出来，或用合适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坚持，它是一种经历自己的潜能和长处的能力。它包含了能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包括热情和感情，盼望和害怕。他是懂得拒绝别人，不会抑制自己的想法和感觉，是一种沉稳的保证。他能建立健康、正面和持久的人际关系。你是主动出击的人吗？当你开始分享自己多一点的时候，要列出你觉得自己必须去做和想做的事，这样你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看看自己的行为在这段时间里是如何改变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再次将我更新。
祝我再次全摆在
我们今天从《别跟过去过不去》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九章医治情绪瘫痪的第二个部分，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